大家早安，我们再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感谢的心每一天每一天的增长，敬畏的心也一天一天的深刻。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拯救的人，这是一个何等不寻常的寻找。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之后慢慢长大都在寻找，但是我们寻找都是为了自己，唯有人子来，他的寻找是为了众人，他的寻找是为了失丧拯救的人。亲爱的主啊，我们众人的寻找都落空，而他的寻找却是永恒的。谢谢你，谢谢我们的父把你的儿子赏赐给我们，谢谢耶稣基督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拯救的人。如今我们被你寻找到，我们就一直能够在你的面前持定你为我们的元首。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小时候听过大人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出身清寒生活非常困苦贫乏的一个孩子，有一天他又到河里面去，因为他到河里面捞到一条鱼，或许他可以带回家里面，这是他们家唯一能够吃到一点肉的机会。他到一个河里面，在河岸，在这个河当中一直在那边寻找，突然之间在河岸上出现了一个天使。那天使的面前有两堆财宝，一堆非常的大，一堆稍微小一点，比较小。这个天使就喊在这个河岸当 河中站着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过来，你从你站的地方走到我面前这几十尺的路上呢，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从这个河中或者这个河岸上挑起一个石头，如果从你走到我这里来的这几十尺的这个路程中，你所捡起来的那个石头是最大的一颗的话，这一个大堆的财宝就都是你的。如果你捡的不是最大的一颗，没有关系，这一小堆的财宝你也可以都带回去。但在这个路程的过程中，你有两次的机会，你可以换石头。你捡起这个石头，你走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更大的石头。哎呀，这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他低头一看，左右一看，发现有一个石头相当的大，他就把它从 河中这样拿起来一拿，果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非常的沉淀，拿到这边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岸上走。但是呢，他不是很确定，所以他细细的看，细细的看。那突然之间他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你这个河水这样流动闪烁的这个光芒的之中还很不容易判断。但是他会发现有一块石头可能比他手中这个大的时候，天使有告诉他说，你在换石头的时候，你先得把手中那个丢下来。所以他就当时想一想之后，在河里面那个可能更大，就把这手上的石头丢下来。这颗拿起来一看，糟糕了，他发现没有那原来第一颗大，这下子心里面整个就慌了，就乱了。这时候再往前面走的路就更艰难了。在走的过程中，他第一次看见这个，非常的着急，眼看着就要走到天使面前了。他想说，哎呀，我已经知道刚才那颗丢的比这颗大了，我现在非得有一个机会能够换到一个比刚才更大的这颗不可。所以呢，他就只好这时候把第二颗石头往地上一丢，又判断一颗可能更能拿起来，一看怎么样，还是没有原来那颗大。在慌乱中，在焦躁中，在懊恼中，这个孩子一甩手就把第三颗石头怎么样也扔在地上。就在他一甩手的一刹那，天使跟天使面前的两个财宝就统统消失了。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都是有教训意义的。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故事，但是听完之后爸爸妈妈总会说，你学到什么了？我今天讲的故事讲的蛮好玩的，不需要讲的。还是这个爸妈就教训我们了。教训是什么呢？从这个故事里面父母就告诉我，做人不要贪心，不要贪心。等到我慢慢大了，我就发现除了要学习贪心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不容易学的功课，更不容易学的教训？ 无知，或者说是一个少年人的幼稚。那个小堆的财宝也是这个清寒困苦平凡的孩子家里面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宝。换句话讲，他就算捡到最小一颗石头，他拿那个石头走到天使面前一换，那个财宝怎么样，也是他家一辈子用不完，几代都用不完的。怎么这么幼稚呢？怎么这么幼稚呢？眼看着就可以得到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财宝珍宝，怎么可能会空手呢？是少年人的幼稚，还是就是连成年人都可能有这种幼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第二节这里面所说的。希望他们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到了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想要知道有关神一切的智慧跟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说什么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哇，在这里面保罗用连续用三次的方式来描述基督耶稣是何等的丰盛，基督耶稣是何等的全备。其实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讲到爱子之诗歌的时候，我在这边已经讲过，在第一章的里面讲到爱子的诗歌的时候，把这一位创造者，把这位拯救者完美的工作用非常美的诗歌表达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丰盛，这是耶稣基督的全备，这是耶稣基督的完全。不但如此，保罗还讲一句话说，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子是主，是他个人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经历，都可以得着这样子的丰盛。今天我们等一下要接待新会员，里面有十多位是才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承认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委托给这一位基督，这一位弥赛亚掌管的人，都可以得到丰盛。多少丰盛呢？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多少的丰盛，一切的丰盛，无穷无尽的丰盛，用不完，耗不尽，源源不绝，没有终止。换句话说，一个信徒，一个信了基督耶稣的人，就像一个双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的人，走进了一个藏着数不尽珍宝的山中，满山满谷的珍宝。怎么会空手从这个山里面又走出来？岂会空手出宝山？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好像在那个故事中那个幼稚的孩子才可能有这样子的危机，但对成年人也是如此。所以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里面有三个提醒，或者说三个禁止，不要。不但是说不要，而且你要把它翻译的话，应该把那个味道要翻译出来的话，是千万千万不要，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不但是说不要，而且是千万不要。第一次的警告是在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一个也可以翻译，就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你们要谨慎，
千万不要让人用了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俘虏去了。
这是第八节。
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不要让人把你们论断了。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不要让人把你们的奖赏夺去了。从第二章一节到十九节，三个提醒，三个禁止，三个警告，要得着基督的一切丰盛。首先保罗说，我们千万不要着了人的道，怎么样，上了人的当。要得着基督的一切丰盛，首先我们不要着了人的道，上了人的当。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教导是禁止性的，或者说警告性的。这些对我们的禁止跟警告总是合情合理的，为了我们好处的。有些人在一开始接触有关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说信了之后整个人就不自由了。哎呀，基督教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哎呀，那些本来就是好像被禁止是一个很不蒙福的人生。但是圣经中对我们提出的禁止、提醒、警告总是合情合理，为我们好处的。这里面保罗所用的三个字，他的这个字给我们看到的形象是非常清楚的。第八节，第八节就是说把你们掳去了， kidnapped， 绑票了，把我们被绑票了。换句话讲，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人把你们怎么样，绑票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于这样子的禁止有问题吗？第十六节，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个论断不是一个判断，这个论断并不是说人对我们没有资格来对我们这个人有某种的审核。这里的论断这个字不是一种审核，不是一种评估。英文有的翻译用 condemn， 定罪了，乃是那一种一开始，从一开始就不含着善意，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一个人摧毁掉，把一个人摧残掉的那一种。那我如果今天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在过去这几十年比较可以跟这个字来做一点连结的，就是不要让人把我们给批斗掉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让人把我们怎么样给斗争掉了，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人把你拉到一个批斗场，然后拉到场上去戴着一个高帽子，然后大家就把你怎么样给斗掉了，斗倒了。第十八节，夺去了，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有些英文的翻译 rob，抢劫了，打劫了，有些翻译成 defraud， 就像一个人在街上碰到一个金光党的人，那个金光党说：“哎呀，这位先生，这位小姐，我遇到一个困难，我现在需要怎么样？”然后就从你的口袋里看到多少钱，然后滚，在一片混乱之中，你突然间发现你手上的钱怎么样，通通没了，被人劫了，连骗带抢的。打劫了，抢劫了。保罗在这里用三个形象，千万不要人把给你们给绑票了，千万不要让人把你们给斗争掉了，千万不要让人把你们给抢劫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些谁会认为这些禁止是不合情不合理的？我们当中哪一些人说，我偏偏就是要让人把我怎么样
给绑了，我偏偏就是喜欢在斗争大会上站在那里让别人批斗我。有哪些人会这样子？
这些禁止通通是合情合理，为了我们好处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蒙福的人，他有很多重要的特质，但是一个蒙福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这个蒙福的人他有所不作，他有所不为。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团体里，我们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邻居里面，看到一个人好像很蒙福，我们第一件事情就问这个人，就是说，哎呀，你做了些什么？你生活中行出了一些什么事情叫蒙福？但是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他有所不作，他有所不为，他有所不是。诗篇第一篇一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到第二节怎么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呀，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一开始要让你看到一个有福的人的几个特色是什么？是三个不。在你还在想说，哎呀，维西亚耶华之前，诗人要让你看到说，这个人为什么蒙福？因为他有三步，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原来原文的这个味道，把原来的味道更能够表露出来。英文的所有的英文的翻译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Blessed is the man。意思也就是说，看啊，一个蒙福的人，有些英文的翻译版用得更强烈， How blessed is the man， 何等蒙福的人啊。哎呀，蒙福的人，我们就也说蒙福的人怎么样，世人就看你说，你看这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一个蒙福的人很重要的特质，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当然你看到一个蒙福的人，就是因为他不做这个，他不做那个，他不是那个，所以你看不到这个榜样，因为他没有去怎么样，没有去做那些事情，他有所不为，他有所不做，他有所不是。要得着基督的一切丰盛，首先我们不要上了人的当，着了人的道。创世纪第二章，人类的历史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在我们众人的面前。那个时候，男人跟女人站在神的面前，只有一样事情，神说：“你不要做。”其他所有的你都可以吃，所有的你都可以摸，所有的都可以享受，只有一样，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去做。你要做一个蒙福的人，你只要守住这一个不动就可以了。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在那一个动了之后惨痛的结果当中，所以在感觉上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动了，我们感觉上我们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要离得远远的，因为人类的始祖有唯一一个说，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的世世代代继续的蒙福，你就不要动这个树上的果子。要得到基督一切的丰盛，首先不要着了人的道，上了人的当。那有人说，基督既然是这么的丰盛，究竟是什么样的诱惑，究竟是什么样的困惑，会让基督徒上了人的当，着了人的道呢？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好像总是一些就是一些道理。这个理学其实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哲学 philosophy。 哎呀，这一听就可怕了。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学过哲学的，哎呀，学过哲学之后就麻烦了。我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学问我们通通要躲得远远的。第八节是讲到好像一个思想上的事情。第十一节，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保罗开始谈到割礼的问题，哎呀，这当然是犹太教犹太思想的事情了。然后到了十六节，到了十六节，所以其实十六节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是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保罗所讲的话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哎呀，这个都很像是犹太人所守的他们宗教上的一些规条。所以好像第十一节的割礼，十六节的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是犹太人律法中的规条。而到了第十八节就更奇怪了，讲到说这是一个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敬拜天使，你如果从这里直接去看的话，显然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好像又是一种某种偶像的崇拜。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学说，什么样的一些宗教，什么样的理论，好像这个东西掺杂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又是哲学，又是人生里面的一些人学到的东西，又是犹太教的割礼、节期、月朔、饮食，又是什么、崇拜天使，好像非常的杂，五花八门都掺杂在那里。所以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做了一样推论，一个说法，说这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 Gnostic， 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这个字，其实 Gnostic 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knowledge， 就是知识的意思。因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的确曾经面临诺斯底主义的非常严重的侵蚀的危机。诺斯底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些解经家说这似乎是诺斯底主义在哥罗西教会所产生的危机？因为诺斯底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掺杂着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它究竟是什么？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宇宙观，最核心的宇宙观，就是他们认为有一位至高者，这位至高者他就是至高在上的一个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你看这个 Star Wars 里面讲到这个一个很崇高的一位 being， 没有人认识他，但是这一个至高者他创造出了一个比他次一等的神明，或者说具有某种神圣性质的比他次一等的，而他那个比他次一等的又再创造出一个更次一等的，所以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宇宙观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到后来最低层的那一位呢，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你我所看到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所以就是一层一层的神明，到了最低的一层的时候创造了物质界，而活在这个物质界中的人，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就跟我们与哪一个层次的神明认识了，接上了关系了。你认识的这个神明的层次越高，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品质就可以越高，一层一层的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升华，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上有人怎么样，天外有天。哎呀，一层一层的天，一层一层的天。所以诺斯底主义就很讲究你跟谁学，因为你的老师，如果你现在的老师比你五年前的老师更高一层，他所认识的神明的启示比你五年前的老师更高的话，你现在要换一个老师。 Knowledge， 知识，这是现在许多的解经者说的一个可能性。但问题是诺斯底的主义，所谓的诺斯底的这个危机， 它具体的成型是在公元第二世纪的末期，甚至于第三世纪的初期，并没有这么早。所以有一个叫做 Norman Perrine 的一个神学家，他就这样在他所写的有关基督教的历史发展里面，他就写了这样子一句话，他说诺斯底的思想在最早期的教会，我们所看到的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些新约时期的教会当中，他说并没有成为任何的气候。 Gnosticism was not so much a movement， 并没有成气候， but a mood， 但却已经存在这个空气当中，好像就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从还没有成型之前，还没有成气候之前，它就已经隐隐约约的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为什么？为什么在早期就已经存在这空气当中？因为在你我这些已经信了基督耶稣的人的生命里面，所生发的一个渴慕，所生发的一个饥渴。有一个基督徒的牧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世俗的人，世上就是不相信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灵魂是满足的，但是他们对于物欲，对于物质是一直都不满足的。这句话讲起来是有语病的，他的意思事实上是说，一个世俗的人，他对于精神生活的饥渴他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在对于物质的需要强烈的感受。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就明白他的意思，他并不是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 soul， 他的灵魂是满足的，他只是说这些人不明白他的灵魂跟他的精神有需要，他没有这种饥渴感。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打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秋天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这个足球季节开始的时候，每个礼拜天6万人、7万人、8万人到那个足球场去。哎呀，足球是2点开始打的话，他们11点就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有这个 tailgate party， 就是这个车子的这个尾巴，他们有很多 party， 很多人不认识的到了这个 Giant Stadium 停车在那里之后，那个 barbecue grill 拿出来就开始烤肉。哎呀，大家经过朋友就认识，喝啤酒。哎呀，然后等到进了场中去看球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去看他们在那3个多钟头，他们的精神是何等的怎么样亢奋呐！哎呀，输球赢球都是亢奋，输球的话就破口大骂，什么话都骂得出来，赢球的时候就怎么样，哎呀，那5-6个钟头他们的精神，对不起啊，我告诉你们是挺饱足的。但是也因为如此，他们的物欲是填不满的，因为要每个礼拜，甚至于有些人不只是这个巨人队的球员，不只是在纽约打的时候要去看，飞到明尼苏达打的时候他也要看，飞到洛杉矶打的时候他也要去看，飞的买的机票去赶的。你要去赶这个，你就需要什么？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发现这位牧师讲的话是对的。他说事实上的人，他一直觉得这个物质他填不满，他有一种饥渴感，但是精神上他不见得有需要。而我们认识神的人，这两个东西就刚刚好调过来。我也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物质上都够了，我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怎么样跟我不同的感受，我也没有这个感受，说实话，只是我发现我的饥渴是换了一个方向，
我的饥渴是转了一个方向，我在精神上，我在灵魂上，我开始有一种是我信主之前没有的那种饥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你的信仰如果是正确的话，你的信仰如果是完整的话，你的信仰是完美的话，你就非常的满足，你千万不要接受这样子着了这样的人的当，着了他的道，上了他的当。因为你要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有一些人他的 hungry， 他的 hunger 是有福的，因为他饥渴 righteousness。 上个礼拜几个新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看的都没有感觉了。一个经营几千亿欧元的人能够在纽约做，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知道这事情会发生。一个州长跟自己的太太一家人住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上的公义在哪里？世界上的人不在乎这些事情。欧洲的人说，哎呀，美国人有问题，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样子整他呢？公益在哪里？我们的孩子他们打开电脑，他们的 iPhone， 他们的 smartphone， 这些消息都看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说这世界有公益吗？要得着基督一切丰盛，首先我们不要着了人的道，上了人的当。接着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渴慕但我们要警醒的三点。我们渴慕基督一切的真理，但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把我们绑票了。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用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到后面他又进一步的解释，用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绑票了。我在这里绝对并不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了之后就不受教。千伦弟兄是我们主日学的这个老校长，我如果讲了这个之后就说，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上了，你信了主之后就不要上主日学，天恩弟兄一定会想说，哎呀，对，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绝对并不是不受教不学习，乃是我们要警醒我们所听到的一些教导那背后的语调是什么。如果有任何的教导说，哎呀，你信主啦，你信了，感谢主，可是你是不是发现你对于上帝的认识还有缺陷呢？你说是啊，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那边就比较好，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特别的这种 insider 的 information， 我们有这种内幕者的一个优势。我们那边的教导呢，可以说是天下之间只有我们那只有这一家，别无分号。任何言语理学听起来好像很智慧很有知识，好像更高深的一层的知识，会把我们持定认识基督的信动摇的，就像是绑匪一样。我们眼前才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太阳光照进你的窗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不会有感觉说，糟糕了，那些已经被提了，我们现在主啊，我早知道我应该换个教会的。世界末日，几千的人几万的人，几天以前我看报纸，一个在美国南部的家庭，他的妈妈不上班了，整天跟先生带着三个teenager 的孩子到处一个城一个城的去那边把牌子打出来，呼喊世界末日要到了，5月21号2011年，5月21号2011年。那三个孩子当记者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那个记者说，他说我们莫可奈何，
他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他的女儿跟他说，他说我妈妈叫我铺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Why bother？ 我妈妈叫我整理卧室的时候，我跟他说干什么呢？世界末日要到了。这是一个孩子们带着某种讽刺的话语。这个孩子跟记者说，他说就算5月21号过去了，我们三姐弟不晓得前途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家庭在2年以前就已经停止储蓄了。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可悲可叹的就是到礼拜一早上，还不要到礼拜一早上，今天早上睁开眼，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群人被圈在这样子里面的人，他还是不会觉醒的，他还是会给他们所听过的教导找许多理由的。这个在过去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Stockholm 怎么翻译？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形态，就是有一群抢劫银行的这些土匪，把几个人绑票了一整个礼拜，凌虐之后，这些人被放了之后，居然在外面所散布的话语是对这一群绑匪同情的话。你以为？没有人用理学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 ABCDEFG， 就是这种东西 BPMF，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就把人绑票了。我们渴慕基督一切的真理，但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把我们绑票。第二个警告，我们渴慕基督里面一切的平安，但千万不要让人用任何遵守规条把我们给批斗了。这里面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我再讲一遍，我这里所说的绝对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有任何的 spiritual discipline，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当任何的建议说，哎呀，你来遵守这些规条，不论是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对呀，你信基督当然好，但是各位，这位亲爱的姐妹，我发现你的眼神里面有某种忧伤，你是不是缺乏平安？你说是啊，我缺乏。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像我们那样子一样在某些事情上守一些规条。各位姐妹啊，我是爱你的，你来跟我们一起遵守这些规条，你就可以更平安，更有把握，就可以更笃定。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受了这个隔离了，千万不要让人用任何遵守规条把我们斗争掉。因为这种建议，这种遵守规条，在我们那里有这些操练，你也跟着来做，就可以更平安、更笃定、更有把握。在这些建议的反面，就是一个摧残我们的心灵、身体，一个残酷无情的批斗大会，就是来告诉我，哎呀，难怪嘛，因为你跟我们怎么样不一样嘛，就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就有资格把你拉到这个台上来，把你批斗到底。我们渴慕基督一切的平安，但千万不要让人用任何遵守规条把我们给斗争掉了。最后一个警告，我们渴慕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但千万不要让人用虚假的敬虔、空洞的属灵把我们抢劫了。第十八节，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这个敬拜天使也可能可以翻译成像天使一般的敬拜， 意思也就是说敬拜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的，有那种像天使一般的敬拜，但因为是像天使一般的敬拜，所以是讲不清楚的，说不清楚。但是怎么样，我们那里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那里更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评论，这样子的批评？你有没有遇见这样子的情况？哎呀，某某教会他们的教导挺符合圣经的，也挺认真的，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也都蛮肯服侍的，在服侍上也都一直有蛮好的一些训练，一代一代的同工一起服侍，但他们就是缺少了一点点。缺少哪一点说不清楚，基本上讲起来就是不像我们那边那样的属灵。我们那里是有灵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批评？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些弟妹姐妹说，某某弟兄啊，你比我信主十年，我在这教会好像教导也蛮不错的，可好像服侍也蛮好，可是有人说我们这边缺少灵。有人说他们那里是有灵的，如果是保罗来讲的话，我是说对不起啊，我这个也是有点过分了，稍微收敛一下。我假想保罗可能会说他们有灵，他们当然有灵，但是他们那个灵是另外一个灵。你如果不信的话，保罗在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Zip。 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前面说 Norman Perry 是我比较佩服的，他的论点是比较中肯的，因为他对于历史是认真的，是负责的。他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面临过诺斯底主义的危机跟腐蚀，但是不是在第一世纪，不是在公元四十几年五十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他这样子的一种解释，他这样子让我们看见对于现今的基督徒有实质的造就。换句话讲，今天你我所要提醒要警惕的并不是一个好像很明显的一个主义，我们并不想说哦，我们现在不讲诺斯底主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放心了，乃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渴慕，一个 mood， 我们渴慕越来越认识神一切的智慧跟知识，我们越来越渴慕在基督里面那个赦罪所带给我们的平安的感受，我们越来越渴慕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一种丰盛，那一种让我们知道这个，我越来越让我们有这种属神，我们属他，他也归属我们。但是不要让人把我们绑票了，不要让人把我们批斗掉了，不要让人把我们抢劫了。这样子的认知在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都有很实际深刻的影响。我们守主日，在教会里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耶稣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既已入宝山，岂会空手归？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做回应。 一小时与救主同在。我特别喜欢第一节里面的一句话，尽管身上有一根刺，主恩够用我深知。第二节，纵然仍有不明白处，相信圣经无错误。来时空空，去时饱足，满心喜乐赞美主。
我请诗班带我们把第一节唱一遍，然后我们一起会中一起唱第一节第二节来做回应。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你里面藏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能够进入你里面的人，在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里面来发掘你宝藏的奥秘跟无穷无尽，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请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